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信徒的身份与地位，有两处的圣经啊。第一处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好，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以弗所第五章24节。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请。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的、瑕疵的。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是他身上的肢体。为我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常常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牧师往往也会用这一段经文来勉励这个新婚的夫妇，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丈夫。像这边28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什么是奥秘？奥秘的就是过去是隐藏的，我们不清楚的。但是现在圣灵来了，靠这个圣灵的启示，他启示给使徒保罗、其他的先知们，让我们对这个奥秘现在稍微有一些了解。这个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常常会跟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一样。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我的重点是在基督和教会，或基督和信徒，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信徒的身份和地位。好，还有第二处的圣经是在启示录第19章第7节，请。我们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我们再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帮助孩子能够将这些经文能够讲得清楚，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盼望主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能够得到高举。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一个家庭中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10几年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子女，家里面呢非常的民主，很多事情都可以商量。这个妻子呢除了是家庭主妇，她也是全职的妇女。她就在想，两个孩子也逐渐大了两个孩子跟先生们也应该要分摊这个家务。所以呢她就在这个冰箱上，她贴了一个告示，上班以前她贴了一个告示。她说家事人人做，然后她就去上班了。过了不多久两个孩子也来到厨房吃早点准备去上学。看到妈妈这个告示，他们两个就商量，从学校回来有很多的有很多功课要做，还有做其他事情。他们觉得这个是大人的事情，反正家中很民主，都可以商量。所以他们就上面添了一横，就变成家事大人做，然后他们两个就去上学了。过了不多久，先生也下来了，一看有两个不同的笔记，知道是两个孩子加了一横。他想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再加一横呢？他就说变成了家事这个妇人做。他走到门口以后，突然灵机一动，他心想，如果加了一横，为什么不能够再多加一点点呢？他就变成了家事美人做。他露出了一个会心的微笑，他也去上班了。下午的时候，太太从办公室回来，一天的工作身体是很疲惫的，加上白天可能一些小的事情领导说了几句，这个心里难免觉得有些委屈。所以在这个身心疲惫的状况之下，快到家里面了， 来想，哎，哦，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说，那个他在妈妈在这个冰箱上面贴了一个轮值表啊，你要做什么，你就在你就贴上你该做什么。所以妈妈这快到家，心想，哎，今天该谁要做什么家事呢？一回到家中，看了这个人人变成美人了，看了上面的笔记，很显然的就是知道这个是丈夫的笔记，她就在那个揣摩，在丈夫的心中谁是这一个美人，在她丈夫的心中，不是。这个美人不就是她自己吗？所以呢，她是结婚的十几年来，虽然不至于这个半老徐娘，但已经不复当年的青春美丽。但是在她丈夫的心中，她就是一个美人。所以这个身份、这个地位、这个确据对她太重要，所以她忘记了她身心的疲惫，她就心情马上开始这个做家事，因为她在脑海中一直还缭绕着这个思想着，在她丈夫的心中。啊，她就是一个美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们，您不要误会，你今天回家了以后，你就跟你的妻子说，请你做一下家事，因为这是耿弟兄啊今天的信息。我的确说啊，家事美人做，问题是说谁是这个家中的美人？我所说的美人啊，不仅是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的姐妹们。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比较年长的一些姐妹，更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们所有的男士们。也许我们弟兄我们称我们自己是美人，好像我们不太习惯。我所说的美人事实上是一个中性的团体，没有什么男女性别的差异。这一批人呢，他们有神的属性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在这从创世纪里面第一章，我们看到当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造完以后神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亚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犯罪以前他是美的，他是善的，他跟上帝之间也维持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紧接着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设立了人类第一桩的婚姻，亚当和夏娃他们二人成为夫妇，二人成为一体，二人非常亲密的在一起。我看到说这个上帝将这个婚姻这个夫妻的观念这个放在创世纪第二章圣经起头的原因，也就是向这个世人表明他创造的心意，他非常愿意他得着了一批人，他跟这一批人能够非常亲密的在一起，那个关系就好像丈夫和妻子一样。我们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上帝他拣选了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我们也从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看到上帝跟以色列民这个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我们在以赛亚书54章这边是先知以赛亚他告诉我们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上帝跟以色列民非常亲密的关系，上帝是一个比拟的方式，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是这个上帝的这个妻子。虽然这个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但上帝非常的爱他们，盼望以色列人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同样的，在先知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类似的记载，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看到上帝他聘这个以色列人为他的妻子。上帝这个非常的常常一个宽爱怜悯等待的态度，他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回到这个正确的路上，回到上帝他的怀抱当中。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圣经延续了旧约里面上帝与人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观念，而且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十架舍面，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仅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他也拣选了外邦人，包括你和我，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家中里面的一员，他成为我们是圣洁的一个祭司。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跟这个信徒跟我们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看到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二节这边是说，这是保罗的话语，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看到保罗他牧养这一个哥林多教会，不单单将神的话语来牧养他们，他也就好像一个属灵的父亲，他盼望他所牧养的这一群会众能够像一个贞洁的一个童女一样能够献给耶稣基督。同样今天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也同样看到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常常就好像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一样。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曾经做了一个比喻，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关于十个童女的比喻。他要十个童女，你们要警醒等候，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来，我是以新郎的这个身份回来的。同样在圣经这个最后一卷书这个启示录，我们也看到末日的光景。我们看刚刚我们所读的，在末日的时候啊，在天堂上有一个婚礼，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婚礼我们称它叫做羔羊的婚宴。为什么是羔羊的婚宴？这个新郎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得胜的羔羊，新娘就是得胜的信徒，也盼望有你和我在这个荣耀的乐园里面啊，有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啊一个大宴席，被赎的信徒我们身穿白衣能够啊被他提升到天上，成为他荣耀的心腹啊，在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能够跟永神永远的在一起，所以是上帝与人合一的一个终极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在今生的世上或者在永生，上帝和人都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在今生这个世上啊，我们是他的子女，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信徒，我们也是这个教会的肢体。在天上，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他的心腹。好，我刚刚讲到这个婚礼，我们看看在这个地上，在这个本世纪一个最豪华的一个婚礼查了一下，他说在2004年6月在法国巴黎举办了一个婚礼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富豪，他是排名世界第五位，他是以钢铁起家，他是一个英国的公民，但是他是一个印度裔，他为了嫁他的唯一的掌上明珠，一场婚礼呢花费了美金6000万元，那有1200个宾客收到了这个请帖他收到这个请帖，那这个主人呢他在法国巴黎租最高档的这个旅馆，包下了600个房间让他们吃住，他也在这个巴黎的城外临时搭了一个城堡搞这个庆祝活动，一共5天5夜，因为他们喝掉了5000瓶以上的法国最好的酒。当时这个美国的法国的报章杂志是这样说的，一场婚宴的价格等于一个法国制造飞机空中 A320 的一个价格。好，我们再来谈谈一个皇家的婚礼。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去年的五月，英国王子这个 Harry 他跟这个美国的女明星Meghan Markle 他举了一个有一个婚礼，很多人说这本世纪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婚礼，一边代表的是传统是皇室，另外一边是现代，是好莱坞。我看一共有600个宾客呢，他们都收到这个参加现场的这个婚礼，所有这些宾客呢都对于他们穿着都有要求的，男士呢必须着西装或者是军装因为对英国人来说军装是一个荣耀的象征，女士呢你必须要有帽子，然后你穿的这个裙子必须要超过你的膝盖。那 我这边啊有一个当时啊他们那个新郎新娘的照片，我们看到这个 Harry 王子他那天穿着军装，他的哥哥 William 做他的伴郎也是穿着军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Marco 这个新娘他穿的礼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常常经过啊在 Sunrise Mall 一个新娘的礼服店，我看了所有的那些新娘的礼服都是没有袖子的，然后那个穿的礼服前后面多半都是 V 字形的，比较的裸露的比较多。这个Megan 她穿的这一件服装是长袖的，她的这个领子呢，那个设计的家说叫做宽松的船领啊，轮船的船。那设计家他所要表达的一个观念，他觉得这件礼服是圣洁的。那么看到说这个 Megan 她过去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她的穿着一向都比较时尚比较前卫，她也喜欢穿短裙子，但是今天在这个皇室的这个婚礼里面，她为了满足这个皇室的风范皇室的风格，她也在衣服上表现了符合了皇室的风范，她所表现的是一个圣洁。好，我们再谈谈这个小市民的婚礼。这个荣恩和我1976年12月我们在美国艾奥瓦举行婚礼，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是留学生啊，他的婚纱是向东岸一个表姐啊向他借的，那我花了大约美金啊40元左右给他买了一个钻戒，婚礼的场地啊 reception 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不超过100块，这听起来好像也蛮寒酸的，当然那个时候100块要值现在也许 几百元，但是那个时候啊，因为留学生都比较拮据，那有些人觉得这100块都花不起，那就到法院去公证一下。既然婚礼毕竟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有些人呢，他们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业积蓄稍微有一些着落以后，他们啊再补行一个婚礼。我不知道啊，在座各位啊，您当年的婚礼是怎么样的？比较起来我们现在啊去参加的婚礼和我们替我们子女的办的婚礼要远远超过当年我们自己的婚礼。但是不论这个是富豪的也罢，这个皇室的也罢，小市民的也罢啊，这三个婚礼有一个特点，这些特点这些都是属于地上的事情。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啊我们就像圣经说的，我们有眼目肉体的情欲，我们会有比较，我们有羡慕，我们会嫉妒。但是圣经啊告诉我们说，在哥罗西书在说，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什么对你我我们的一个信徒来说，什么是天上的事？我们知道在天上还有一个盼望，就是那个盼望就是我们一同念的这一个在天上还有一个婚礼，羔羊的这个婚礼，而你我盼望你我也都是在这个婚礼里面，我们是那个新郎，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刚刚我说了，在皇室的婚礼里面，对于所有来参加的这些宾客，他们的服装都有要求的。事实上当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看到，有一天我们去参加这个天国的婚礼的时候，他对服装是有要求的，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的确我们去参加这个婚礼是对服装是有要求的。我们看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也做过一个见证，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君王他替他的儿子办婚礼，他就差遣这个仆人你到外面去邀请这些宾客，所有宾客来了以后在举行婚宴当中一办，看到有一个客人你怎么穿着的不合适，他就叫这个仆人把他捆绑起来丢到外面去，这个人就永远没有指望。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你我有一天当我们去参加他那个婚礼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服装是有所要求的。这边他说光明洁白，我们都知道光明洁白所象征的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意义。当主耶稣他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光明洁白的，是圣洁的。这边是说啊，是一个细麻衣，细麻衣也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一个 高级的一个衣服，穿起来是冬暖夏凉的。那它的这个品质呢是亚麻，所以摸起来非常的舒适。那个它的抗拉力很强，而且导电力很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特别冬天，我们脱衣服的时候有时候会导电，但是穿的这个细麻衣的话，它就不会了。这个细麻衣呢，它也是代表穿这个细麻衣的，也是代表一个尊贵、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看到，当约瑟在他监里面，当人家把他从监狱里面带到法老的面前，他替法老解梦，然后告诉法老说你要怎么怎么做，那法老就尊他为宰相。然后我们看到紧接着法老就把这个细麻衣给这个约瑟穿，所以细麻衣是代表的一个尊贵、一个荣耀的一个记号。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啊，原文是多数的，是 acts， 也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去参加这个婚礼，我们必须要穿上有好行为的这个衣服，我们才能够去。为什么说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吗？为什么我们去参加这样的婚宴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好行为呢？我想说，我们这一生，我们也穿戴了两种不同的这个衣服。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好的行为，我们是仅仅相信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那么耶稣他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义袍能够披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过一个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学习啊，过着一个顺服、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有一天啊，我们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我们就要穿上有这个好行为的衣服，才能够配去参加这个天国的婚礼。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地上和天上，地上是短暂的，是会毁坏的，我们不要花什么心思意念太多在地上，我们要花更多的心思意念在天上，因为在天上的是永恒的。好，所以我们也常常要为了这个天上的，为了永恒的，我们来做预备。这边刚刚我们念的启示录19:7，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个婚礼？我们存着这个期待的心，新娘出来的时候，她的蓬头垢面，她穿的衣服都非常的肮脏污秽啊，也没有烫。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新娘显然是没有预备的，她没有把她最好的带来。那样子的话，新郎是何等的伤心，何等的失望。在以弗所书5:27这边啊，告诉他对教会的这个期待，他说可以献给自己啊，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也是主耶稣他对你我的一个要求，有5个形容词。他盼望我们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没有玷污的，是没有皱纹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当那一天的时候，这是他对你我的一个期许，一个期许。那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预备，就像以弗所书5:29，我们总要保养顾惜，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保养顾惜我们这个身子，为了那个永生来做预备。看了电视上的一个广告，一个报道，他说我们美国一年要花$1000亿在健康保养、美容食品上。的确，保养我们这个身体是必须的，但保养我们这个会毁坏的身体，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来保养我们的身体，更何况我们是为了天上的、为永生的，我们来做预备。刚刚我们一开始念的时候啊，由这个对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同样的也是基督对教会的要求，有两项不断的重复。第一个是顺服，第二个是圣洁。而顺服和圣洁，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当所学习的，所当有的预备，将来我们可以穿的这个有好的顺服、有好的行为、好的这个圣洁的衣服，我们去参加这个天国的婚宴。所以我现在就这两项来跟各位分享我们所该做的这个预备。第一个是顺服。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按照神的话语行走在他的光中，让上帝能够 透过我们成为他和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成为他祝福的祝福的管道。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故事，他们说这有一个故事，这个有耶稣呢，他带领了这个十二个门徒，在一个大热天，他去爬山，在山脚下的时候，他就跟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呢，要两手各拿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从这个山脚爬到山上，我在山上等你们。”这彼得呢，平常非常多的意见，但是他去照着耶稣的话，拿了两块非常大的石头，汗流浃背啊，气喘如牛的爬到山顶了。这个犹大呢，卖主的那个犹大，他就心想：老师今天很奇怪，这么大热天爬山，不光爬山，还要叫我们拿两个大石头。所以他心不甘情不愿，拿了两块大石头，爬到一半很累了，休息休息，然后不就两块石头吗？所以呢，他就换了两个比较小的石头，然后再快到山顶的时候呢，他又换了两个非常小的那个石头放在他的口袋里面。所有十二个门徒都到了这个天到了山顶以后，主耶稣说：好，你们坐下，我做了谢饭的祷告，谢饭完了以后啊，这个石头就变成面包了，那么那个面包的大小就跟那个石头大小一样。那彼得的面包很大，自己吃饱了还可以跟别人分享，那犹大的像个高尔夫球一样，自己根本吃不饱。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让我们学习什么是顺服。顺服是遵从主的话语，而且不打折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要我们遵行他所有的话语，而且不打折扣。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故事，扫罗他去跟外邦人打仗，他所得到的命令是说：你看到了这个牛羊，不论是你都要杀尽啊，不可怜惜。扫罗打了胜仗，他看了这些瘦的、弱的、有残疾的，他把他杀了。但是那些肥的他想说，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献给上帝？不是上帝更喜悦吗？撒母耳知道这件事，他责备了扫罗，他说：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就看到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关系，他希望我们顺服他的话语。当这个顺服这个关系如果破坏的话，那其他的关系也跟着这个瓦解。当献祭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需要在顺服神的这个原则之下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一位年轻的一位传道人，他在奉献以前，他交往了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女子，他们交往多年，彼此都非常非常相爱，但是这个女的一直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非常爱她，他非常清楚知道上帝的圣经的话语，信与不信不能同一负一轭。他就跟上帝打交道，说：如果你让我娶了这位女子，我愿意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非洲这个吃人的民族，为你来传福音。但是上帝也从来没有回应他的要求。有一天他到外地去讲道那个教会的念了一节圣经，是我们也大家熟悉的诗篇73篇25节。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任何可以眷恋的。那天晚上他回到教会，有一个姐妹站起来居然念了同样的一个经文。他那天回到家中，他就是在想：除你在这个地上，除你以外，我真的没有其他可以眷恋的吗？圣灵引导他说：这个你是不是还在眷恋的这一位不信主的一个女子？那一天他跪在地上，他向神认罪悔改。从那天开始，他过着一个顺服的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我们看到上帝赐福他的服侍，也赐给他的一个好的一个主内的妻子。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应该来先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第二，顺服的次序，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先顺服神，然后才顺服人。上个礼拜我们在主日学也讨论过，有些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教会，甚至在工作的场合，我们很难得做到顺服，但是盼望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先顺服神，然后 我们就能够顺服人。有个爱主的弟兄，他工作在忙碌当中，收到太太的电话，哎，老公你赶快回来，真的家里客人来太多了，你快点回来帮我忙，我自己忙不了，我做不了。先生说很严肃的，我昨天跟你已经讲过这个事，你要提早准备，我不能来帮你忙。他当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挂上了电话以后，他觉得我刚刚是不是讲得太严肃了啊？圣经的话语说要我怜惜爱护我的妻子，妻子的确也是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打个这个电话来。他先向上帝这个认罪，然后他说他一定要好好这个把手中的活做完了，早点回到家中，然后跟太太道歉。那太太挂了电话，哎，也觉得是不是我刚刚讲的不是很妥呀？我刚刚就觉得，哎，我是你的太座，你得听我的，要赶快回来。他也就赶快向神认罪，然后说老公回来以后，他也要向他的老公来认罪。所以啊，这是一个顺服的次序，让我们一起学习。常常我们很难的做到顺服，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如果我们愿意先顺服神啊，我们就能够顺服人。顺服是出于信靠啊，信靠顺服，这是刚刚啊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常常很难顺服，但是是因为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的话语。玛利亚和约瑟，也耶稣的父母，他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当玛利亚她受了怀孕的时候，她说怎么有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使者就跟她说，你这个圣灵的怀孕，这个怀的这个孩子是为了拯救世人的罪。玛利亚她出于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她就说情愿这件事情成就在我的身上。同样这个约瑟啊，他以为他的妻子怀了别人的孩子，但是当他在睡梦中，神的使者告诉他这件事以后，我们看到他起来，他就立刻将玛利亚把他迎回到家中。他们啊，也许并不了解真正什么是叫做道成肉身啊，这些真正的意义，但是出于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信靠，他们能够产生这个顺服的一个行动。好，顺服这个榜样啊，是挪亚啊。我们在挪亚时代，上那个时代啊，所有的世上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只有挪亚啊，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上帝告诉挪亚说啊，我要毁灭，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我要你造一个方舟，怎么样做？但是当挪亚他接受到上帝的这个指令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不良的一个不良的反应，就大热天怎么要造一个方舟啊？这个方舟要花多少的时间精力？很多的材料，而且会不会受到人家的耻笑？但他就照着上帝的话语啊，完全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我想挪亚他并不了解什么叫做洪水毁灭世界，但他就带领了他的家人，一共八个人，将了这些飞行走兽一公一母带到方舟。当他们在方舟洪水退去以后，他们等待出方舟的日子要远远超过他在方舟漂流的日子。然后他出了方舟以后，他就向神献祭。就能看到说挪亚啊，他就是先顺服后献祭，他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见得都能够进天国，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也学习顺服啊他的话语。好，圣洁，看到圣洁啊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出现了650次。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有所不同，而且圣洁是属于神，为神所用的。就像我们这栋房子，你说外表看起来跟旁边的这个民房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这个房子是它分别出来，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盼望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称这个房子叫做圣殿。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民房而已，你我们为什么称为我们自己是圣徒，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上帝把我们拣选出来，他盼望我们有分别的，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然后我们能够彰显荣耀他的见证。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都是不信主的， 他们结婚了，结婚不多久，这个太太信了主，再过不多久以后，太太就跟先生说啊，我做了基督徒很喜乐，我盼望你也能够成为基督徒。先生说，哦，你是基督徒，我忘记了，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啊。他说，你杀不杀人？太太说，我当然不杀人了。先生说，哎，我也不杀人。先生又在问，你会不会放火？太太说，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放火。先生说，我也不放火。先生在问他说，你会不会啊？会不会撒谎啊？先生太太想一想，他说，好像我也不是任何场合我都不撒谎的，有些时候一件事情如果说几句假话，那么就糊弄过去比较方便，我也会。先生说，哎，我也跟你一样啊。先生又在问他说，你会不会遇到事情你都吃亏啊？太太想想，好像也不见得每件事情我都吃亏了，我对的时候，我理直气壮的时候，我是不吃亏的。先生说，我也跟你一样。先生就问太太说，你是基督徒，我是不是基督徒，你跟我有什么差别？你做的我也做，你不做的我也不做。所以常常啊，我们不是了解啊，不是很真正知道圣洁的意义，所以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果效，我们的言语行为没有太多的见证啊，失去了一个圣洁的一个榜样。我们看到什么是圣洁，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啊？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也讲了说，圣洁啊是神的属性。在利未记11章45节这边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相信的那位神，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圣洁是他的属性，他也盼望你我是能够圣洁。同样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那边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圣洁啊是神的属性，第二是神的命令。我想说，要上帝要我们圣洁，这个不是一个选择题啊，选项可做可不做的。我们不应该想说，哦，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已经拿到去天堂的一个通行证。如果我们啊这一生不圣洁的话，不但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没有这个见证，而且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去见主。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命令，要我们去圣洁。好，圣洁的一个榜样是但以理。但以理的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是个犹太人，他在年少的时候就被俘虏到外邦的宫中。我们看到在外邦的宫中，他有两件事情啊，有两个圣洁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他是在食物上的圣洁，在外邦人的那个宫中，所有的这个肉类都是向外邦的神啊祭祀过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说觉得是不洁净的。但以理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是非常受到限制，但是因为但以理他是内心圣洁的，他觉得信仰的选择仍然是自由的，所以他选择了只吃蔬菜。第二个，他是在敬拜上的一个圣洁，他在外邦的宫中，他每一天仍然跪在地上面向耶路撒冷，为了他的国家，为他的子民祷告。所以王颁布了一个命令，在30天之内你只能向王或者是我们外邦的神来敬拜，否则就会把你处死。所以这是一个更难的一个选择，比跟生命有关的。但是但以理虽他在这样艰难的状况之下，他仍然选择要敬拜他那个独一唯一的真神。后来当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神封住了狮子的口，救了这个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告诉让我们有一个学习，常常因为他内心是圣洁的，所以他能够产生这个外表有这个圣洁的一个榜样。我们常常在环境当中，特别在我们这个在加州很多事情非常的自由，我们似乎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来荣耀见证神的名，即使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好，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刚刚念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这个我有三点跟各位分享啊。水啊，一件东西脏了，那么要用水来把它洗净，这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这个道理。水呢，在我们啊教会啊，在基督教里面也代表一个水礼，一个洗礼，借着这个洗礼，把我们旧，把我们原来的那个肮脏的能够洗净啊，能够盼望能够成为圣洁。而且水啊，它也代表了一个象征，一个意义。我今天啊，我愿意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愿意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靠着十字架的帮助，我能够过着一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一个生活。第二，就是这个道，道就是神的话语或者是圣经。你我们每一天我们要花出一点时间来阅读亲近，阅读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教训、督责、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了叫我们能够得到完全，能够成为圣洁。第三，我们要希望透过圣灵的帮助，常常靠了我们自己，我们非常啊能够圣洁。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边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常常要把我们自己啊打扫干净，邀请了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中，靠的是圣灵的帮助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啊，能够成为圣洁。好，现在来做一下结论。在这个圣经上里面啊，有一个君王啊，他叫做这个古列王。我们知道在古列他是这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在他的统治之下，文字武功非常的强盛。那么古列呢，他对于这个被掳的国家，他通常是比较采取这个怀柔的政策。我们看你们现在的照片啊，历史上说这个古列呢非常的英俊潇洒。那有一次他这个打赢了仗，那个对方呢，那个他把对方国家的国王跟王后跟唯一的王子啊，都把他们掳来了。那这个古列呢，他就问这个国王，他说：“今天如果我放你回去了，你要给我做什么做代价？”这个国王说：“我愿意把我的国土的一半给你。”那古列再问他：“如果我放那个你唯一的这个王子呢？”他说：“我愿意把我国土的所有都给你。”那古列再问他：“如果我放这个皇后呢？”那这个国王就说：“我愿意将我的国土、我的财产，甚至我的生命都给你。”那古列觉得他答得非常好，就把他们三个人都放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三个人谈到这个劫后余生的这个经历。国王呢就问这个王后，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古列啊，果然像别人所说的非常的英俊啊洒脱。”这个王后呢，他就看着这个国王，他说：“我的眼目单单仰望那一位愿意为我付上一切甚至生命代价的那一位君王，是因为他的先生爱他，他也愿意回应他的爱，盼望你我们也能够常常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抬起头来单单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那个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啊死在十字架上，他拣选我们，我们在这个今生在世上我们能够成为信徒。他盼望你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过着一个顺服、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我们都预备好了，当然有一天当他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穿上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把我们提升到天上，成为他荣耀的心腹，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我们跟他一起同掌王权，直到永远。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主你在创世以前你成就了这样的救恩，你也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对我们啊都有你的，你盼望我跟我们有一个亲近的一个关系。主，真是盼望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过着一个与蒙召恩相称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愿意顺服，也让我们圣洁。主，真的是有一天当你来临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被你提升到天上，跟你永恒的在一起。我们谢谢主，也我们为我们所学习的献上感恩。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